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二十章第一到第十五节。马太福音二十章第一到第十五节，我来念。啊，这上面时间的单位，我们用现在的时间单位，因为那个子丑寅卯，我想大家都不会算，我也不会算。好，第一节，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们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上午九点出去，看见世上还有些闲站着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中午十二点和下午三点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下午五点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站在这里闲站着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人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九初，这个大概是下午六点，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一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道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个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个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钱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好，我们念到第十五节。大约在十几年前，当我还在神学院念书当学生的时候，我有一次在清早的时候骑摩托车经过台北大桥。我想可能各位年轻人，比较年轻的大概已经没有这个印象。那时候在台北桥下，每天清早会有一大群人站在那里做什么？跟我们今天所念的这个故事完全一样。那些人他们没有特别的技术，他们就是劳力的工人，所以每天清早天刚亮他们就去站在那里。如果有老板来，这些老板也许他们是卡车的老板，他们需要搬运的工人，也许他们是收采水果的主人，他们需要人去帮他们摘水果，也许是搬家的啊，也许是各式各样的，那他们就是劳力的工人，只要有人雇了他们就去。那这些劳力的工人他们站在那里，那一天如果有人来雇他们，他们去了做工，在下午下工以后他们就拿到钱。如果那一天他们有人雇他们，他们就有钱赚，如果没有，他们那一天就没有工钱，他们那一天就没有得到他们的收入。我想这个情况在台湾现在越来越少，并不是没有失业的人，但是失业的人没有办法到某一个地方去等。但是如果各位你们还有机会到北京到上海啊，你有时候在街头巷尾会看到像这种景象，还是很多人在那边排队。而且就像圣经所讲的，当很多人在那边排队的时候，如果没有那么多的老板要来雇工人的话，那些人他们就继续排，也许就继续等，在那边等，等到中午十二点，甚至等到下午三点。我们今天所读的比喻就是像这种情况，葡萄园的主人一大早出去雇工人，然后他在雇工人的时候，我们如果仔细读这一段经文，你会发现说，老板只有一次跟工人讲定价钱，那是跟哪一批工人？清早，大清早雇了那一批工人，跟他们讲定价钱，就是一钱银子。之后九点跟十二点老板又去雇了工人，但是这时候老板只跟他们说一句话，就说你应当得了我会给你，但是没有说多少。到了下午三点，主人又出去请工人，那我们也许会觉得奇怪，到了下午三点还去请工人，不是很不划算吗？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水果我想我们没有成熟以前你摘它，因为还没有完全成熟它就不够甜。可是问题是你等到它完全成熟你才要摘，那万一你没有办法在一两天里面摘的话，再过去怎么样？水果它就开始烂。特别你如果遇到下雨， 而偏偏我们所知道的，在巴勒斯坦那块地方，葡萄熟了之后没有多久就要下雨了，所以你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也许在一个礼拜里面全部摘完。如果你没有把那葡萄再赶在一个礼拜里面全部摘完的话，葡萄它就要开始烂。所以这是为什么老板他到了下午三点他还出去雇工人。很奇怪的是，如果到了下午五点还出去雇工人的话，其实是很不划算的一件事情。那老板去了，看到这群工人啊，老板的第一句话是问他说，你们为什么还整天站在这里啊？他们的回答是，因为没有人雇请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这一群工人，当然我们看到的这是现代版，看到他穿蓝色制服啊，我想这个我是从网络上随便抓下来，比较应该像是中国大陆上的啊。这一群工人并不一定因为他们懒惰，也不一定是他们技术不好，就是因为不管什么原因，但是他们就是没有被雇到，然后他们就没有工作。那我们知道在古时候的社会里面，每个人特别是这些贫穷劳工，他做一天的工，他领到工钱，他就可以养家活口。如果那一天没有人雇他，他没有工可以做，他那一天就空着手回家，然后他那一天没有饭吃，这是很残酷的一个生活现实。那主人问他们，葡萄园的园主问他们，为什么你们还站在这里？他的回答是，没有人雇我们。这次主人没有跟他们提起工钱的事情，就他跟他们说，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去工作。啊，我们也知道这群工人，他们也问，没有问说，那我们现在五点才进去，你要给我多少钱？没有。我想我们如果稍微回想一下古时候的时代啊，应该是所谓老板是站在买方市场，也就是说老板爱给你多少钱你就拿多少钱，事实上你没有太大议价的空间啊。在这种情况之下，这特别是这些五点的，他们就乖乖的就进去，没有提起钱的事情。那比喻最有趣的是从开始发工钱的时候开始，葡萄园的主人请他的管家去发钱，而且告诉我们是从下午先最后进来的先发，发给他们一个银钱。那发给他们一个银钱，这个是当时候罗马的货币，考古学家从地底下挖出来，这个就是一个塔连德，长得这个样子。好，那五点的人拿到一个塔连德，其实在发工钱的时候大家都在看。那早上进来的人，他们心里面就想说，如果早上如果下午五点的人他只做一个小时可以拿一个塔连德啊，拿一个银钱的话，那你想想看，他们那一些早上清晨六点就进来了，可以拿到多少，他大概心里就很期待很高兴。没想到下午三点的也是一个，他们就觉得怪怪的。中午十二点的也是一个，哇糟糕了。早上九点的也是一个银钱，早上六点进来的也是一个银钱。这时候他们就开始抱怨，他们的抱怨是说，我们每天，他们抱怨是不公平，他们抱怨是说，我们每天我们清早进来，我们做十二个小时，为什么要跟这些拿一个小时的人拿一样的工钱？大家觉得公不公平？不公平，对不对？我想很多人如果从这个角度想的时候，我们都是觉得不公平前不久以前我在准备这道经文的时候，我问我的太太，我问她说，那你觉得公不公平？她想了很久，她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耶稣觉得这是公平。我想公平是我们人类很普遍的一个概念，很普遍的一种道德概念，但是要问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不公平，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自己是学伦理学，我常常在想这件事情，但是当然我常常在想这一件事情倒不一定跟这段经文有关系，也倒不一定是跟我是学伦理学有关系，是因为呢，我其实在家里面常常跟我们今天刚才做见证的那位弟兄一样遇到类似的问题啊。你们去纽西兰吵架，我们没有去纽西兰，我们度蜜月的时候是去澎湖，我们去澎湖也吵架啊，也是相当于在天堂跟地狱之间。还有刚才那个见证有录下来吧？有齁，如果有录下来，我要 copy 一份，我要带回去给我太太听。不是啦，我要回去自己听，那趁我太太有在旁边的时候放。 你知道在夫妻之中，如果你计较公平的时候，你真的是搞不清楚，你觉得明明自己应该这样讲才算公平，可是太太她也会觉得你的配偶她会觉得她那样讲才算公平。而且你如果能够心平气和静下来，站在她的角度，或至少站在她的态度，你会相信说她真的觉得她真的觉得她那样讲才是公平，那我会真的觉得我这样讲才是公平。那到底什么是公平？我们如果查一下哲学的字典，公平它的定义是这样，我虽然这是用台语写的，我想我们看得懂，就是说对待同样的情况人跟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用同样的方法跟态度，这个我想我们都能够理解。那如果万一是不同的情况人或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用不同，因为其不同而有所不同啊。这个定义讲出来我们好像懂也好像不懂，为什么？我想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回答什么叫做相同的情况，相同的人。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都计较我跟人家不同，对不对？我们就在强调每个人他的差异性，但是当我们这个社会每个人都在强调自己的差异性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我们要在社会上制定一套规则，一套大家都应该要遵守的规则的时候，这个规则非常的难制定。但是因为我们每个人要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为了这个社会，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的规则，我们才能够共同去遵守，所以我们必须要根据大家所有的共通性去制定一个大家要遵守的标准。那一方面当这个规则制定出来以后，又有很多人会站在他的立场说，因为我跟你们不同，所以我不用遵守这个规则啊。我想我们每一次如果在路边看到警察拦下有人骑摩托车的开车人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们台湾的警察比较难，在美国警察如果拦下来以后跟他讲清楚了，马上就开罚单给他就走了。可是你会知道我们台湾好像是啊，我们很像大概是古时候我们去逛夜市还是讲价还价已经习惯了，所以连警察把你拦下来，就明明是闯红灯或是明明不可以左转的地方你还左转，警察还要跟你讲很久，然后讲很久，还会问警察说：“那你可不可以开便宜一点的给我？啊，买东西可以便宜一点，开罚单也可以便宜一点。”我们每个人都在计较公平，可是好像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一套公平的制度。每年五月的时候是我们报所得税的时候啊，我想我们在座有一些学生还不用报税，有一些已经在工作。报所得税，我们知道说，如果你赚的是那个最后扣除了以后应该要报的那个净额是在37万以下。你要缴的所得税是百分之几？有没有人记得？6%、哦、有人学会计的大概这个会记得很清楚。如果是37万到99万之间，那个部分要缴多少？13%。对，99万以上到198万是21%。哇，21就很多了，因为相当于五分之一强了。那有钱人他可能会想，我已经赚很多钱，但是我赚很多钱呢，其实我相对可能是我为这个社会服务很多嘛，我才会得到这么多钱。那我赚很多钱，我如果这200万用6%来缴税的话，其实我已经缴比其他人要多钱了，为什么还要扣我这么重的所得税？那赚的少的人他们会想，我才赚这么一点点钱，一年下来才赚这么一点点钱，政府还要扣我6%，对我来讲其实负担已经很重，对不对？所以有钱人他也觉得不公平，那我们赚比较少的人我也觉得不公平。到底什么是公平？这一群葡萄园的工人，他们的抱怨是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人只做了一个钟头，他们竟然领的钱跟我们是一样。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好像觉得说，对啊，好像这个主人不公平。可是我们看看主人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主人他的回答是说，第一，我并没有亏负你。我们要知道公平的另外一个定义是什么？公平的另外一个定义就是每个人照他所约定的去做，对不对？早上进来的时候，唯一老板有跟工人讲工钱的事，就是最早进来的这一批，而且就是一个他连得一个银子，而且事实上这一个银子的工钱，也就是当时候大部分的劳工他们做一天辛苦一天所能够赚的就是这个工钱。我想我们当中也许有人开始买房子， 有人也许卖房子，你在买房子的时候，你看了房子了，你喜欢了，好，你最后决定杀价讨价还价，最后决定了700万，好，你房子开始贷款买下去了，以后过了2年，过了5年，结果这个房子如果跌价了以后，你会不会跑去跟当年卖你那个屋主说，哎，你卖我这个700万太贵了，你要还我200万？不会吧，对不对？因为你当初讲定的就是价钱啊。反过来讲，你那个当初房子700万买下去，如果你比较幸运，过了2-3年以后它涨到1000万，你不会抱着300万回去给当初的屋主说，哎呀，拍谁啊，当年你这房子卖我太便宜，我现在300万还你，对不对？没有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讲定就是这价钱，这个叫做公平。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你看老板他的讲法，他说我们早上一大早就讲好一个银子，我真的给你一个银子啊，你为什么说我不公平呢？第二个，老板他的回答，他说难道我的东西不可以随我的意思使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怎么样，你就眼红。我们不要忘记，那个下午5点才进来的人，他们真的做的少，没有错，可是这个多给的钱是从谁的口袋里面拿出来？是从老板的口袋拿出来，对不对？没有损害到早上进来的那些工人他们的权利。老板没有跟他们说我们是采用分红制度，对不对？我们现在有一些人在工厂上班，或者是在一些很会赚钱的这个电子的这种高科技的工厂里面上班，有一些他们是采用分红制度，那你多发给那个股票的股东多一点钱的话，那个员工他就少一点钱了。那反过来讲，你多发给年终奖金的话，那个买股票的股东就说，哎，你不可以发给那个老员工这么多钱，那我们应该要领的股利跟那个什么股息都没有了。不是，当时候的制度是什么？是老板爱给多少钱就给多少钱。那特别是老板给后面下午进来这些人，那个多给的钱并不是从早上的人的工资里面扣下来的，不是，是从老板的口袋里面拿出来。所以老板说，因为我慷慨，你就眼红了吗？当我们要记得，当老板在讲说我慷慨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这些下午3点跟5点进来的人，他们虽然做工做得少，但是也许他们一样要吃饭，也许他们还有家人，有太太小孩要养。如果他今天没有得到一个他连得回家的话，事实上他跟他们家的人都要饿肚子。这是为什么老板说，难道我做好人？我圣经也可以这样翻译，难道因为我慈悲，然后你就眼红？我想我们读这段比喻的时候，我们要头脑里面要很清楚一件事情。我想很多人之所以还是读完了以后还是觉得老板不公平，最主要的重点不在我们刚才那些争论，这些争论我们看经文的时候我们都懂，最主要的重点要在于这个比喻20章第1节刚开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因为天国好像点点点。我们要去问耶稣，他为什么会讲这个比喻？耶稣今天不是来到那个王永庆的公司，然后要教这个台塑的员工或是管理阶层说，我今天要教你们，你以后要怎么样管你的员工。今天他也不是到台积电告诉台积电的这些管理阶层说，你以后要怎么样分配你们员工的薪水。不是，圣经讲了这一段比喻不是要教我们的关于劳资劳方跟资方之间的关系，耶稣也不是要教我们怎么样管理我们的员工，不是。耶稣讲这一段比喻是要告诉我们关于天国是什么。所以我们如果心平气和转一个方向来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耶稣一开始说因为天国好像什么，那因为所以我们应该要再回过头更前面去看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如果我们翻19章的时候，你就会很快发现说，在耶稣讲这个比喻之前，是因为彼得跟其他的学生跟着耶稣在路上的时候，他们在走路的时候，彼得问耶稣说，我们已经撇下了一切，已经放弃了一切来跟从你，那我们将来要得什么？我们将来要得什么？耶稣给他们的回答是说，会，你们会得到很多，上帝会赏赐你们。 但是耶稣回答完这些话之后呢，在三十节有一句话，他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来要在后；在后的，将来要在前。”到这里为止，我们不清楚到底为什么耶稣这么讲。接着耶稣就说：“天国好像葡萄园公园的这个工人的这个比喻。”讲完了这个话以后，讲完这段比喻，从第一节到十五节之后，在二十节的地方，耶稣又重复了刚才十九章的最后那一句话。二十章十六节，他说：“这样，那在后的将来要在前，在前的将来要在后。”可能学生还是不懂，所以接下来在十七节，当耶稣带着这群学生从要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耶稣跟学生说：“我将来要到耶路撒冷，然后我要受难，我要被交在祭司的手里面，然后我会被人家鞭打，最后我会上十字架，第三天我要复活。”结果门徒听了这段话，他们还是不懂，所以在二十节就有西比泰的儿子的两个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的两个儿子来求耶稣说：“当耶稣你将来做王的时候，一个在我的儿子，一个在你的左边，一个在你右边。”这时候耶稣我想他真的是很难过，因为他发现他的学生一而再再而三没有懂耶稣要教他们什么。耶稣就再一次跟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你们在求什么。”耶稣跟他们说：“我来是要来服侍人，我来是要来为门徒洗脚，我来是要为你们做上十字架的这个工作，我来是要做众人的仆人，而你们作为我的学生的，你们也要学我这个样子。”所以耶稣跟他们说：“你不可以像外邦人一样，不可以像那些做政治人物的一样，你们想得了，总是你们要得到什么。”耶稣告诉他们说：“我来是要来服侍众人。”如果我们懂了这一段耶稣所讲的葡萄园工人的比喻，他的前因跟后果的时候，我们再来回来想一下，到底耶稣讲这个葡萄园工人比喻是什么意思。我想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怎么样看待上帝国。如果我们看待上帝国像应该是报场的话，那当然我们会计较报场。那报场计较报场的人，就是说我的贡献比较多，我做的事情比较多，我就应该要得到比较多。但是如果我们把上帝国看成是恩典，把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看作是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知道，我们其实我们所有得到的都是上帝额外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会比较觉得自己像下午五点的那些人，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很清楚，这一批下午五点才进来的人，在这个比喻里面，他们只有讲一句话，是哪一句话？就是没有人雇佣我们。他们很清楚自己知道是谁，没有人雇佣我们。所以当他有主人来雇佣他们的时候，他们非常的高兴，他们非常的感恩。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抗议的，抗议。也许教室里面当老师的，有时候也会受到学生的抗议，对不对？老师，你的作业太多了，你的这个考卷改得太严了，太多的抗议。我们这个时代确实像是这样，因为每一个人都在计较公平，但是每一个人所计较的公平比较多，不是为了社会整体的公平，不是为了群体的公平，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计较公平。那我想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当我们面对这个社会每天都有人在计较公平的时候，我们应该要静下心来想想看，到底我们从上帝那里所得的是什么。我们如果把上帝国看成是报偿，那我们很自然，我们会去跟上帝计较：上帝啊，你为什么没有给我那个？上帝啊，你为什么没有给我好一点的口才？上帝啊，你为什么没有给我长得英俊一点、漂亮一点？上帝啊，你为什么没有给我什么？但是如果我们把上帝给我们所有一切 看成是恩典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用着感恩的心去接受我们所已经得到的。在耶稣的比喻这一段里面，在最后耶稣称那些早上进来的人朋友，然后耶稣跟他们说，朋友拿着你的钱离开吧，因为我已经照我所约定的给你了。我们不要以为耶稣在这里用的朋友这个字眼是一个普通的字眼，如果我们翻遍整本新约福音书的话，我们会发现在这里用的耶稣所用的朋友的这个字眼，跟约翰福音里面说耶稣称门徒以后，我要称你们为我的朋友而不再是我的学生，那个字眼是不一样的字眼。在这里所用的这个 atari 这个字，希腊字，事实上只有在马太福音出现三次，今天是其中的一次，另外的一次是出现在马太福音的22章12节，国王称呼那些进来享受国王宴席却没有穿国王为他们预备的礼服了，耶稣称他们朋友，然后那个国王赶他们走。另外一次也是我想是最明显很严重的一次，是当出卖耶稣的犹大带着罗马兵跟祭司来抓耶稣的时候，犹大亲了耶稣的脸颊，然后耶稣跟犹大说，朋友，做你要做的事吧。所以这个朋友事实上不是真的朋友，这个朋友是当初在罗马的社会里面称呼一般不认识你不知道他的名字的人，那为了表达你的尊敬，你不想要侵犯他，不想要冒犯他，但是你就称他朋友。我们应该要想一下，我们是不是像早上进来的这些工人，我们有时候会跟我们的上帝计较，我们愿意让耶稣也称我们这样的朋友吗？像是耶稣不认识我们，我们也不认识他，然后耶稣告诉我们说，拿着你的东西走吧，这样的朋友。我想从今天所讲的这一段比喻里面，我们可以至少可以来想几件事情。诶，我觉得好像有一些投影片少了，怎么会这样呢？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关系，没关系。我们讲公平的这件事情，我想很多人都在计较公平。当我在准备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也想起来我在小时候，我也很喜欢跟我父母亲计较公平。我上面有一个哥哥跟我差3岁，我是5年级生，我想我们在场也许也有一些是5年级生。那我们那个年代小孩子去上学穿制服，我哥哥上国小的时候，第一个学期去学校第一天回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买了一套新的制服，学校的制服。那我那时候小他3岁，我就想说3年后我要像他一样，我去学校上学我也要有新的制服。结果怎么讲，人算不如天算，等到我哥上小学4年级，我苦苦盼望等到小学上1年级的时候，我哥哥果然他每个学期又像往常一样从学校买了一套新的制服回家。结果我等着也要去买一套新的制服的时候，我妈妈就从那个衣柜里面拿出保存了2年保存得很好的我哥哥当年穿剩下来旧的那个制服，虽然是没有破但是是旧的给我穿。我心里面就觉得好受伤好受伤，为什么哥哥每个学期都买新的制服，那我做老二了，后来有人说这个叫做老二情节，为什么做老二呢？我就是要穿旧的制服。我就开始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追求公平，我就追求公义，我就天天跟我父母亲抗议。我想后来会学伦理学大概跟这个经验有关系啊。那我父母亲后来大概每天都听我抗议抗议抗议，后来他们也想也讲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就对我比较好一点。小孩子总是觉得父母亲不公平啊。我想我哥哥大概很多时候他也觉得好像父母亲比较疼小的。好，那什么公平呢？具体的公平是什么？我哥哥他上小学4年级的时候开始带便当，那我就会很小心的在我妈妈在为我哥哥准备便当的时候呢，我站在旁边看。如果我妈妈为我哥哥准备一只鸡腿，那我要说我虽然没有准备便当，我不用上全天嘛，上半天我也要有一只鸡腿。如果旁边又有一个卤蛋，那我也要有一个卤蛋。可是你知道吗， 小学四年级吃的分量哈、是那么多，对不对？那我小学一年级啊，怎么办？那我好不容易计较来的，我总不能说我吃不下一个卤蛋吧？一定要把它吃下去，再撑也要把它吃下去。结果是这样，经过了两年以后，感谢主，我身体就变大了。到了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妈妈已经拿我哥哥要给我穿的衣服，我已经穿不下了。感谢主，从那时候以后，我就每一次都有新的制服可以穿。可是你知道，过了那时候想说变胖也没有关系嘛，公平比较重要。对，那时候不知道变胖，人家叫我胖子，我觉得无所谓啊，然后公平比较重要。经过二十年以后，我每一次回到台南见到我哥哥，我看到我哥哥他是那种还是很标准啊，很那个很苗条的身材，但是呢，我的身材呢，自从小学差不多小学四年级五年级以后就已经拼过我哥哥了。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哈？虽然差三岁，但是我体重已经超过他了。你们看到我现在，他是勉强还算在边缘了哈，不算很胖。那是因为我每一年都很认真在减肥，而且我每一年减肥都成功。成功了以后呢，又恢复到原来超重的体重，然后必须再减肥。我说现在回想的时候，哎呀，我小时候计较那个公平，你们觉得真的是公平吗？我想现在想。好像也不尽然。我想一直到我很大以后，都已经离开学校，已经进入社会工作以后，我慢慢有一天才发现说，有时候那种老二情结还会存在于我跟我哥哥之中。我爸爸已经那时候年纪很大，我有时候好像也许我不会开口计较，但是有时候那种感觉还会在我心里面。直到有一天我想通了，爸爸已经年纪这么大，那我自己也在赚钱，哥哥也自己在赚钱，我不应该什么事情还要跟爸爸计较。然后我也想，其实爸爸跟妈妈他不是都把他们所有的最好的给了他所能够给的吗？那我为什么还要这样子苦苦跟爸爸妈妈计较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在读耶稣的这段比喻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想一想，也许是我们跟我们的爸爸妈妈之间，我想这个现象很普遍，有人一直到父母亲断气在分财产的时候也在计较，对不对？那我们跟我们的上帝之间是不是也常常是这样？上帝啊，你为什么给他那些，为什么没有给我？但是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认定上帝给的是恩典的话，那我想我们没有必要计较太多，因为上帝出在于他自己的恩典，他要给谁什么他就给谁什么。而且你知道，如果你真的计较来了，也许现在你觉得很好，也许过二十年你会跟我一样，我发现那个不太好。从耶稣这个比喻，我想我们还可以再反省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每个人对公平都有感觉，但是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这个感觉是不太正确，有很多时候是需要经过再三反省的。在这里我只举一个例子，去年我们台湾神学院有一个从美国来的老师，叫做蔡约娜老师，叫他森塞斯，他是一个美国人。那我在 Princeton 念书的时候就跟他认识，住在我们家隔壁，我们两个很要好，所以后来有机会我邀请他，跟学校推荐邀请他到学校来当老师，所以他当了一年的兼任的老师，专任短期的老师。那有一回我开着车载他经过那个中山南路国民党的中央党部的时候，就很愤慨的跟他就，蔡元朗老师，你知道这个建筑物？他说不知道。我跟他说，这个就是国民党中央党部。那他其实他也很关心台湾，他说哦，我知道我知道，你们台湾人民要跟国民党要这个要党产要归还给人民。我说对，你有常识。然后他听了一听，我看他好像没什么反应，然后想一下，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听说在那个故宫博物院里面有很多的古董。我说对啊，我听说这个古董是台湾60年前从中国大陆把它运到台湾来的。我觉得他问这个事情很奇怪。我说对啊，你有什么意见吗？然后他美国人嘛，他就很勇敢，他就说 那你觉不觉得这个东西也应该要还给中国？我就看了听了这个问题以后，我就很生气啊，好朋友啊，我说只有你这奇怪美国人才会问这种奇怪问题。后来冷静的想一想，因为我是自己是伦理学老师嘛，还是要冷静的想一想。后来觉得他讲好像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我就跟他说，不是，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叫做中华民国，对不对？我们国号叫中华民国，里面还是有中国两个字，所以我们保管这些中国古时候留下来的古董没有什么不对哦。那我又说，想一想这样理由还不是很充分，我就跟他说，那如果有一天我们台湾真的独立了，国号改名叫台湾了，我们当天晚上就把这些古董全部还给他们。他说，哦，你很慷慨哦，反正不是我当那个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嘛。后来我想一想好像很可惜，我又跟他改了一下，我说也不用还啦，如果他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到我们现在很多人到台湾来观光嘛，对不对？他们来观光的时候要去参观故宫博物院呢，我们门票可以办给他打对折，这样就好了。我想举这个例子是让我们明白，有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站在自己的立场在想事情，突然有一个美国人，一个很奇怪的美国人，他就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害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我们是不是常常是这样？我们是不是常常是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在讲公平，特别是跟我们切身的利益相关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计较公平，我们比较不容易为那些真的受苦被压迫的人计较公平。我想在今天的这个耶稣的比喻里面，我们看到的也是这些情况。早上清晨进来的这些人，早上九点进来跟早上中午九点进来这些人，他们本来看到五点的人得到一个他连得的时候，他们没有说主人主人这个不公平，他们只是心里面切切的思喜，那么他们想说主人这么慷慨，到时候我一定会得到更多。结果当他们的期望落空了以后，他们才发现没有，然后他们开始计较公平。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常常是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我想葡萄园公园这个比喻让我们知道上帝的恩典是那么大，如果我们真的懂得他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每一天应该用一个感恩的心在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并不是说我们不用再去计较社会上的公平跟公义，并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参与在社会的公益改革里面，不是，但是我们更能够用一个感恩的心。最后我简短讲一个我昨天才听到的例子从礼拜四到礼拜六，我参加一个叫做生命教育协会所办的训练高中老师的一个生命教育协会的工作的一个工作坊，这是训练高中老师让他们将来回到学校里面可以去成为生命教育的科目，这个科目的老师。我在里面认识一个高中老师，他在教一个职业学校的会计，他大约在四年前认识主，然后他就很热心的把福音要传给他的学生。有一次他班上有一个学生女孩子来跟这个老师，我讲的这个老师也是女生，跟老师说，老师我想要自杀。老师很紧张问他为什么，这个同学跟老师说，因为我前一阵子认识一个男孩子，然后我们发生性关系以后我生病染病了，然后住到医院去住了一个多月。老师问他说，你男朋友有没有来看我？他说不常，但是每一次当我的男朋友要来看我的时候，他其实不是真的要来看我，他跑到医院来还要求要跟我发生性行为。后来我这个学生说，我真的知道他不是真的爱我，所以我们就分开了。那学生在这种情况之下，他非常的绝望，他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他觉得他自己受骗，然后他想要自杀。这个高中老师就带他信主，跟他说，你病好了以后我带你去教会， 结果这个学生就真的跟着老师到教会去。经过了大约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之久，老师常常陪伴在这个学生的旁边。过了大约有一年的时间，老师有一次鼓起了勇气又问他说，那你现在还会不会想到要自杀？这个同学说不会了。老师问为什么，他说后来我去到了教会，我认识耶稣以后，我知道虽然这个社会不公平，我知道虽然这个社会充满了欺骗，我也知道我因为愚昧我做错了事情，但是我知道不管如何耶稣爱我，上帝爱我，所以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宝贵，我愿意用感恩的心来过每一天的日子。当这个高中老师在跟我分享这故事的时候，我在想，这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难道不应该也是这样吗？我们每个人都曾经犯错，我们每一个人也曾经受到别人不公平的对待，都有，我相信都有。但是其实反过来讲，我们每一个人也曾经做过傻的事情，我们每个人甚至也曾经亏待过其他的人。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存着感恩的心去过日子，我们每一天会过得很愉快，我们每一天会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主，我们满心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许多的恩典。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认识你本身就是最大的恩典。主啊，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握住这样的恩典，也恳求你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摸着你，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感受到你所赐给我们的爱，你赐给我们加添在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努力的工作。不管我们看自己是早上九点、中午十二点，或是下午三点、五点进来的工人，我们都心存了感谢的心，因为当我们能够为了主耶稣基督的名努力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努力的见证你的名的时候，我们就要感谢你。主啊，我们也恳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智慧的心，让我们更懂得如何去分辨事情的是非对错。当这个世界不再计较是非对错，只计较颜色的时候，主啊，我们恳求你让我们有智慧。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所判断的不全然都对，但是我们愿意追求上帝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努力的还是要去判断是非对错。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判断的恐怕还是会错，但是我们将来知道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再来，我们要你要审判这个世界。主啊，我们盼望在那一天，我们的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将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